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庚申年到辛酉年共两年，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光化三年，庚申年，公元900年春季正月，宣州将领康如进攻睦州，钱镠派他的堂弟钱求抵御。二月庚申日，任命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任中书令。壬申日，加封威武节度使王审之同平章事。壬午日，任命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充任青海节度使。李克用大规模征发军民，修整晋阳城的壕沟，压牙留言夜劝谏说，大王声威震动华夏和四夷，应当整饬军备以严守四方边境，不应该在近处修置城壕，损害威望而引发敌寇的野心。李克用向他道谢，赏赐金帛。夏季四月，加封定南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。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州、运州、华州、魏州四镇军队十万人攻击刘仁恭。五月庚寅日，攻下德州，斩杀刺史傅公和。己亥日，在沧州包围刘守文。刘仁恭再次派使者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向河东求救。李克用派周德威率领5000骑兵从黄泽出发，进攻行州、明州来救援。雍州军队叛乱，驱逐节度使李遂。李遂向乡邻道借兵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六月癸亥日，加封东川节度使王宗迪同平章事。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团，明达有度量，当时被称为良相。皇上一直憎恨宦官枢密使朱道弼，警务修专横，崔胤每天与皇上谋划除掉宦官，宦官知道了这件事，因此南司朝官和北司宦官更加相互憎恨嫉妒，各自结交藩镇作为元首来互相倾轧争夺。王团担心这会引起祸乱，从容地对皇上说，君主应当务求明白大体，没有偏私。宦官专权的弊端谁不知道，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一下子铲除，应当等到诸多祸患逐渐平息，再用道理来消解，希望陛下不要轻易泄露言论而加速兼变。崔胤听说后，向皇上进谗言说，王团奸邪已经成了朱道弼等人的外应。皇上起了疑心，等到崔胤被罢相，他认为是王团排挤自己，更加痛恨。等到崔胤出镇广州，他给朱全忠写信，详细说了王团的话，让朱全忠上表论述此事。朱全忠上言说，崔胤不能离开辅弼的职位，王团与赤使、宦官内外勾结，共同危害社稷，表彰接连不断的呈上。皇上虽然察觉了实情，但迫于朱全忠的压力，不得已，崔胤到了湖南又被召回。丁卯日，任命崔胤为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王团被罢免为工部侍郎。任命朱道弼兼荆南军，警务修兼青州军。戊辰日，贬王团为西州刺史。己巳日，又贬为崖州司户。朱道弼被长期流放欢州，景务修被长期流放爱州，当天都赐令自杀。王团死在蓝田驿，朱道弼、景务修死在灞桥驿。于是崔胤专制朝政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，宦官都侧目而视，非常愤恨。刘仁恭率领幽州兵50000救援沧州，在乾宁军扎营。葛从周留下张存敬、士叔从守卫沧州营寨，自己率领精兵在老鸭堤迎战，大破刘仁恭，斩首30000级，刘仁恭逃走退保瓦桥。秋季七月，李克用又派都指挥使李嗣昭率领50000兵进攻行州、明州，以救援刘仁恭，在内丘击败汴军。王荣派使者调解幽州和汴州，恰好长时间下雨，朱全忠召葛从周返回。庚戌日，任命昭义留后孟谦为节度使。甲寅日，任命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任东川、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。八月，李嗣昭又在沙门河击败汴军，进攻明州。乙丑日，朱全忠领兵救援，还没到，李嗣昭攻下明州，活捉刺史朱绍宗。朱全忠命令葛从周率兵攻击李嗣昭。宣州将领康如粮食耗尽，从清溪逃走返回。九月，葛从周从叶县渡过漳水，在黄龙镇扎营。朱全忠亲自率领中军30000渡过明水，设置营寨。 李嗣昭弃城逃走，葛从周在青山口设伏拦击，大破李嗣昭。崔胤因为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的地位在自己之上，厌恶他。徐彦若也自己请求隐退。当时藩镇都被强臣占据，只有四薛王李之柔在广州，于是请求代替他。以次日任命徐彦若同平章事，充任青海节度使。当初荆南节度使程瑞因为李州朗州本来是他的巡署，被雷满占据，多次请求割让隶属荆南，朝廷不允许，程瑞颇有愿望。等到徐彦若经过荆南，程瑞设酒宴，从容地提起这件事。徐彦若说，令公位尊一方，自比齐桓公、晋文公，雷满不过是个小盗贼，却不能攻取，竟然还埋怨朝廷吗？程瑞很惭愧。丙午日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被罢免守本官，任命刑部尚书裴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裴志是裴坦的侄子。升贵馆为晋将军，任命经略使刘士正为节度使。朱全忠因为王荣与李克用交往，调动军队攻打他，攻下临城，越过滹沱河，进攻镇州南门，烧毁了关城。朱全忠亲自到袁氏，王荣害怕，派判官周氏到朱全忠处请求和解。朱全忠非常愤怒，对周氏说，我多次写信告诫王公，他竟然不听，现在大军已到此地，绝不会放弃。周氏说，镇州紧邻太原，被侵扰逼迫，四面邻国各自自保，没有谁相互救援体恤，王公与他们联合是为了百姓的缘故，现在民工如果真能替人除害，那么天下谁不听从命令，岂止是镇州。民工是唐朝的桓公文公，应当崇尚礼义以成就霸业，如果只穷兵黩武，那么镇州虽然小，城池坚固，粮食充足，民工虽有十万之众，也不容易攻克。况且王氏执掌旗帆五代，时人推举忠孝，人人都愿意为他们效死，怎能指望攻下呢？朱全忠笑着拉住周氏的衣袖，请他进入帐中，说，和你开玩笑罢了。于是派客将开封人刘汉入城见王荣，王荣把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昭作以及大将的子弟作为人质，用20万匹文锦犒劳军队。朱全忠领兵返回，将女儿嫁给王昭作。承德判官张泽对王荣说，河东是强敌，现在虽然有朱氏的援助，但好比家里起火，怎能等待远处的水呢？那幽州、沧州一定还依附河东，不如劝说朱公乘胜一并降服他们，使河北各镇合而为一，这样就可以制服河东了。王荣又派周氏去劝说朱全忠，朱全忠高兴，派张存竟会合魏博兵攻击刘仁恭，贾莹日攻下瀛州。冬季十月丙辰日攻下锦州，活捉刺史刘仁霸。辛酉日攻下墨州。晋江节度使刘士正听说马英全部平定了岭北，非常恐惧，派副使陈可凡屯兵全义岭以防备。马英派使者向刘士正修好，陈可凡拒绝。马英派他的将领秦彦辉、李琼等率兵7000攻击刘士正。湖南军到达全义，刘士正又派指挥使王建武屯兵秦城。陈可凡掠夺县民的耕牛来犒劳军队，县民怨恨，请求做湖南军的向导，说这里西南有小路，距离秦城只有50里，仅能通过单骑。秦彦辉派李琼率领60骑兵、300步兵袭击秦城，半夜翻墙而入，活捉王建武，等到天明又返回，用绳索捆绑王建武，来到陈可凡的营垒下展示，陈可凡还不相信，砍下王建武的头扔进营垒中，贵州人震惊恐惧。李琼于是领兵攻击，活捉陈可凡，降服其将士2000人，全部杀掉，引兵直趋贵州，从秦城以南20多座营垒都望风崩溃，于是包围贵州。几天后，刘氏正出将桂、宜、严、柳、向五州都投降了湖南。马英任命李琼为贵州刺史，不久上表任命他为晋江节度使。张存敬进攻刘仁恭，攻下20座城，准备从瓦桥直趋幽州，道路泥泞不能前进，于是领兵向西进攻议定。辛巳日攻下齐州，杀死刺史杨约。癸未日任命保义留后朱有谦为节度使。张存敬进攻定州， 义武节度使王告派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率兵数万抵御。王处直请求依靠城池设置栅栏，等待敌军疲惫再出击。孔目官梁问说，过去幽州镇州兵300000进攻我们，当时我军不满5000，一战击败他们。现在张存进兵不过3万，我军是过去的10倍，为何示弱，想要依靠城池固守呢？王告于是派王处直到沙河迎战，议定兵大败，死者过半，剩余部众簇拥王处直逃回。甲申日，王告弃城逃奔晋阳，军中推举王处直为留后。张存敬进军包围定州，丙申日，朱全忠到达城下，王处直登上城楼喊道，本道是奉朝廷进忠，对您未曾相犯，为何被攻？朱全忠说，为何依附河东？回答说，我兄长与晋王同时立下功勋，封疆景陵，又有婚姻关系，修好往来是常理，请从此改变主意。朱全忠答应，于是归罪于梁问并灭族，以此向朱全忠谢罪，用10万匹增帛犒劳军队。朱全忠于是返回，仍为王处直上表请求睫毛。王处直是王处存的同母弟，刘仁恭派他的儿子刘守光率兵救援定州，在易水之上扎营。朱全忠派张存敬袭击，杀6万余人。从此河北各镇都服从朱全忠。此前王告向河东告急，李克用派李嗣昭率领步骑3万下太行山，进攻怀州，攻下，继而进攻河阳。河阳留后侯爷没有料到他们到来，狼狈失据，李嗣昭摧毁了养马城。恰逢右国军将领严宝领兵救援，在壕沟外奋力作战，河东兵才退走。严宝是运州人，当初崔胤与皇上密谋，全部诛杀宦官，等到宋道弼、景物修死后，宦官更加恐惧。皇上从化州返回后闷闷不乐，多喝酒，喜怒无常，左右尤其感到危险。于是左军中尉刘继树、右军中尉王仲先、枢密使王彦范、薛其沃等暗中相互谋划，说主上轻佻多变诈，难以侍奉，专门听信南司，我们这些人终究会遭祸，不如奉太子即位，尊主上为太上皇，招引齐州、化州的军队作为后援，控制各藩，谁能害我们呢？11月，昭宗在院中打猎，乘机摆酒设宴，到了夜里喝醉回宫，亲手杀死数名黄门太监和侍女。第二天早晨，时间已过晨4时分，宫门还没有打开。刘继树到中书省告诉崔胤说，宫中一定发生了变故，我是内臣，可以向机行事，请允许我进宫查看。于是率领禁兵1000人破门而入，经过询问查访，全部知道了情况。出来后对崔胤说，主上所作所为像这样，怎么能够治理天下？废黜昏君，拥立民主，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事，这是为国家大计着想，不是不顺从。崔胤怕死，不敢违抗。庚寅，刘继树召集百官，在殿庭陈列军队，写好崔胤等人联名状，请求太子代理国政，拿给大家看，让他们签名。崔胤和百官不得已都签了名。昭宗在七巧楼，刘继树、王仲先在门外埋伏将士1000人，与宣武静坐官程延等10多人进宫请求奏对。刘继树、王仲先刚登上殿，将士大声呼喊，突然冲进宣化门，来到司政殿前，遇到工人就乱杀。昭宗看到军队进来，惊慌地从床上掉下来，起身将要逃跑，刘继树、王仲先扶着他，让他坐下。工人跑去报告何皇后，皇后快步赶到，叩拜请求说，军容使不要惊吓陛下，有事请与军容使商量。刘继树等人于是拿出百官联名状禀告昭宗说，陛下厌倦军位，内外群情，希望太子代理国政，请陛下到东宫保养身体。昭宗说，昨天与你们尽情欢乐饮酒，不觉喝得太多，何至于到这种地步？回答说，这不是我们这些人做的，都是南司百官的心意，不能阻止啊。希望陛下暂且前往东宫，等到事情稍微安定，再迎接陛下回大内。皇后说，陛下赶快依从军容的话。当即取出传国宝玺交给刘继树，宦官扶着昭宗与皇后同乘一辆辇车，侍从的嫔妃才10多人前往少阳院。刘继树用银杖在地上画着数落昭宗说，某时某件事你不听从我的话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 像这样数落了数十条还不停止，于是亲手锁上院门，融化铁水浇住门锁，派左军副使李世前率兵包围邵阳院。昭宗的一举一动就禀报刘技术，在墙上凿洞来运送饮食，凡是兵器真刀都不能送进去，昭宗要钱帛都不能得到，要纸笔也不给。当时天气非常寒冷，嫔妃公主没有一批，哭嚎的声音传到外面。刘技术等人假传诏令，让太子代理国政，迎接太子入宫。辛卯又假传诏令，让太子继承皇位，改名为李缜，以昭宗为太上皇，何皇后为太上皇后。甲午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改邵阳院名为问安宫。刘技术给百官加官进爵，将士都得到优厚的赏赐，想以此向众人讨好。杀死穆王李乙，凡是工人、侍从、方士、僧侣，倒是被昭宗宠幸喜欢的，都被乱棍打死。每夜杀人，白天用十辆车装载尸体运出，一辆车有时只有一两具尸体，想以此树立声威。将要杀司天见胡秀玲，胡秀玲说，君容使囚禁君父，还想要多杀无辜吗？刘技术怕他话讲的正理，就停止了。刘技术等人想杀崔胤，但顾忌朱全忠，只解除了他的度支盐铁转运使职务而已。崔胤秘密送信给朱全忠，让他发兵来主持反正。左仆射退休的张俊住在长水，到洛阳见张全义，劝他匡复皇室，又写信给各藩镇，劝他们这样做。进士吴地人李瑜客居化州，给韩建上书，大意说，我每读书看到有关君臣父子之间有伤害礼教危害道义的，恨不得把这样的人再是朝处死。明公处在靠近潼关的重镇，君父被囚禁侮辱一个多月，做事凶恶叛逆而忘记秦王的举动，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。我私下考虑中央的辅政大臣，虽然有志向但没有权力，外面的藩镇诸侯虽然有权但没有志向，只有明公忠义是国家的依靠。往年天子流亡，明公哭泣迎接，多年供应馈赠，两次恢复宗庙朝廷，道义感动人心，至今百姓歌颂。现在的形势更加不同于往日，明公处在要冲，地位兼有将相。自从宫闱发生变故已经过了十天，如果不出号令率先图谋反正，迟疑不决，一旦山东诸侯倡议联合大举向西而来，明公想要自保难道能够做到吗？这是必然的趋势，不如向四方传发檄文，小于叛逆顺从的道理，军威一振，那么元凶就会吓破胆，十天半月之间两个奸贼的首级就会传遍天下，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计策了。韩建虽然没有采用，但后代李瑜坚决告辞离去。朱全忠在定州行营，听说朝廷变乱，丁未南返。12月戊辰到达大梁，刘继树派养子刘希度到朱全忠处，答应把唐的江山送给他，又派供奉官李奉本把太上皇的诰命给朱全忠看。朱全忠犹豫不决，召集辽左商议，有人说朝廷大事不是藩镇所应当干预的，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说王室有难，这是成就霸业的资本，如今宫是唐朝的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安危所系，刘技术不过是一个宦官，竟敢囚禁废黜天子，功不能讨伐，凭什么再号令诸侯？况且幼主即位后天下大权就全部归宦官了，这是把太阿监的饼交给别人。朱全忠恍然大悟，立即囚禁刘希度、李奉本，派李振到京师侦查情况。李振回来后，朱全忠又派亲信吏员蒋玄辉到京师与崔胤谋划，又召程颜到大梁。青海节度使薛王李之柔去世，这一年加封杨行密兼任侍中。睦州刺史陈胜去世，其弟陈寻自称刺史。太子即位几十天，藩镇的贺表大多没有送到。王仲先性情苛刻审查，向来知道左右神策军有很多积弊，等到担任中尉调查核对军中潜骨，查出隐瞒吞没作奸犯科的人，重重拷打，紧急追索所欠的财物，将士很不安。有一延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担任左神策指挥使，自从刘技术等人废立以来，常常愤慨不平。崔胤听说后派判官石简与他交往，孙德昭每次酒酣必定哭泣，石简知道他的诚意，于是秘密把崔胤的意思告诉他，说 自从太上皇被幽禁，朝廷内外大臣以至于行伍士卒，谁不切齿痛恨？如今造反的只有刘季树、王仲先罢了。功果真能够杀掉这两人，迎接太上皇复位，那么富贵一时，忠义流传千古。如果犹豫不决，那么功劳就落入他人之手了。孙德昭拜谢说，德昭是一名小校，国家大事哪里敢专断，如果相公有命令，不敢贪生怕死。石简把这些禀报崔胤，崔胤割下衣带，亲手写信交给孙德昭。孙德昭又结交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、周成会，谋划在除夕夜里在安福门外埋伏军队，等候刘季树等人。唐昭宗天复元年，辛酉，公元901年春季正月，已有朔王仲先入朝，走到安福门，孙德昭把他捉住杀死，骑马疾驰到邵阳院，敲门喊道，逆贼已经被杀，请陛下出来慰劳将士。何皇后不相信，说如果真是这样，拿他的头来。孙德昭献上王仲先的头，昭宗于是与何皇后打破门扇出来。崔胤迎接昭宗登上长乐门楼，率领百官称贺。周成会捉住刘季树，王彦范随后到来，正在责问，已被乱棍打死。薛其沃投井自杀，被捞出来斩首。诛灭四人的家族，并杀了他们的同党20多人。宦官侍奉太子藏在左军，献出传国宝玺。昭宗说，李煜年幼软弱，被凶恶的庶子所立，不是他的罪过，命令他回到东宫，贬黜为德王，恢复原名李煜。丙戌，任命孙德昭为同平章事，充任晋海节度使，赐姓名为李继昭。丁亥，崔胤进位司徒，崔胤坚决推辞，昭宗对待崔胤更加优厚。己丑，朱全忠听说刘季树等人被杀，打折成颜的脚，带上刑具押送京师，连同刘希度、李凤本等都在都市上处斩，由此更加器重李振。庚寅，任命周成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赐姓名为李继会，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，赐姓李，并兼同平章事。与李继昭都留在宫中直宿警卫，10天后才回家，赏赐的财物几乎用尽府库，当时人称他们为30乡。癸巳，晋封朱全忠爵位为东平王。丙午，敕令近年宰相在延英殿奏事，枢密使在旁侍立，争论不休。出来后又称说圣旨没有允许，又有变动更改，扰乱权力，败坏政事。从今以后全部依照大中年间的旧制，等宰相奏事完毕，枢密使才能上殿承受公事。赐令两军副使李师前、徐彦孙自尽，他们都是刘季树的同党。凤翔，张毅节度使李茂贞来朝见，加封李茂贞守尚书令，兼侍中，晋封爵位为齐王。刘季树、王仲先已死，崔胤、陆以上言，祸乱的兴起都是由于宦官掌管军队，请求让崔胤主管左军，陆以主管右军，那么诸侯就不敢侵犯欺凌，王室就尊崇了。昭宗犹豫2天没有决定。李茂贞听说后发怒，说崔胤夺取军权还没有得到，就想要消灭诸侯。昭宗召集李继昭、李继会、李彦弼谋划，都说我们好几辈在军中没听说书生做军队主将，如果军队归属南司，一定会有很多变更，不如归属北司方便。昭宗于是对崔胤、陆绎说，将士的心意不想归属文臣，你们不要再坚持请求了。于是任命枢密使韩全惠、凤翔监军使张彦宏为左右军中尉。韩全惠也从前是凤翔监军，又征召前枢密使退休的严尊美为两军中尉、官军容处置使。严尊美说，一军尚且不能做，何况两军呢，坚决推辞，不肯就职。任命袁义简、周敬荣为枢密使。李茂贞辞别回镇。崔胤认为宦官掌管军队，终究是身边的祸患，想用在外地军队来牵制，暗示李茂贞在京师留下3000士兵充当直宿警卫，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云统领。左谏议大夫万年人韩沃认为不可，崔胤说兵是自己不肯离去，不是我挽留他们。韩沃说，起初为什么召他们来呢？崔胤无法回答。韩沃说，留下这些士兵就会家国两危，不留就会家国两安。崔胤不听从。朱全忠已经降服河北，想先攻取河中 来制服河东。己亥，召集各位将领说，王科是无才之辈，倚仗太原李克用而骄傲奢侈。我现在斩断长蛇的要害，诸位替我用一条绳子把他捆来。庚子，派遣张存敬率领30000人马从泗水渡过黄河，从舍山路出兵袭击，朱全忠率领中军随后。戊申，张存敬到达绛州。靖州，绛州没料到他的到来，都没有设防。庚戌，绛州刺史陶建昭投降。壬子，靖州刺史张翰于投降。朱全忠派部将侯岩守靖州，何英守绛州，屯兵20000来遏制河东援兵的道路。朝廷担心朱全忠向西进入潼关，急忙赐诏书让他和解。朱全忠不听从。王珂派密使向李克用告急，道路上的使者接连不断。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占据靖州、绛州，军队无法前进。王珂的妻子送信给李克用说，女儿早晚就要被俘虏了，大人怎么忍心不救？李克用回答说，现在贼军堵塞靖州、绛州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前进就与你一起灭亡，不如与王郎带着全族的人归顺朝廷。王珂又送信给李茂贞说，天子刚恢复皇位，下诏命令藩镇不得互相进攻，共同辅助王室。现在诸公不顾诏命，首先发兵进攻，他的用心可想而知。河中如果灭亡，那么桐华、兵、其各地都保不住。天子的江山拱手送人，这种趋势是必然的。公应该赶快率领关中各个藩镇的军队，坚守潼关，前来救援河中。我自己知道不勇武，希望在宫的西边给予一个小镇，此地请宫占有。关中的安危、国祚的长短都取决于宫这一举动，希望深思。李茂贞向来没有远大的志向，没有答复。二月，贾银硕、河东将领李嗣昭进攻泽州，攻克。乙卯日，张存敬率军从靖州出发。己未日，抵达河中，随即包围了城池。王珂形势危急，打算逃往京城，但人心涣散，恰逢浮桥损坏，兵临堵塞河道，行船非常困难。王珂带着家族数百人想趁夜登船，亲自劝告守城士兵，但无人响应。牙将刘迅说，如今人心惶惶，如果夜里渡河，必定争相上船，引发混乱，一旦有人作乱，后果难料，不如暂且向张存敬表示归顺，慢慢考虑去留。王珂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壬戌日，王珂在城角竖起白旗，派使者携带牌印向张存敬请求投降。张存敬要求打开城门，王珂说，我与诸公朱全忠有世交情分，请您退兵驻扎，等诸公到来，我自然将城池交给他。张存敬答应了，并派人飞报朱全忠。乙丑日，朱全忠到达洛阳，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，立即赶往河中。戊辰日，朱全忠抵达余乡，先到王仲荣墓前痛哭，极尽哀伤。河中的百姓都很感动。王珂打算反绑双手牵羊出城迎接，朱全忠急忙派人制止说，太师救父的恩情怎能忘记，如果郎君这样做，让我日后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见舅父。于是按常规礼节出城迎接，握手流泪，并马入城。朱全忠上表举荐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，王珂全族迁往大梁。后来朱全忠派王珂入朝，又派人将他杀害于化州。朱全忠听说张夫人病危，急忙从河中返回东都。李克用派使者携带厚礼向朱全忠请求和好。朱全忠虽然也派使者回访，但对其书信中傲慢的言辞感到愤怒，决心攻打他。朝廷任命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；任命吏部侍郎裴叔为户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王溥是王正雅的侄孙，长期在崔胤幕府任职，因此崔胤引荐了他。朝廷追赠已故穆王李乙谥号为公哀太子，加封幽州节度使刘仁恭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兼任侍中。三月，癸未朔日，朱全忠抵达大梁。癸卯日，派侍书从等人率兵50000攻打李克用，从太行山进军。魏博都将张文公从磁州新口进军。葛从周率领兖州、运州军队会合承德兵从土门进军。明州刺史张归后从马岭进军。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从飞狐进军。 代理晋州刺史侯岩率领磁州、袭州、晋州、绛州军队从阴地关进军。士叔从进入天井关，进军昂车。辛亥日，庆州刺史蔡逊献城投降。河东都将盖章到侯岩处投降，侯岩当即命他代理庆州刺史。壬子日，士叔从攻克泽州，刺史李存章弃城逃走。士叔从进攻潞州，昭义节度使孟谦投降。河东驻军将领李审健、王周率领步兵10000人、骑兵2000人到士叔从处投降。士叔从进军晋阳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士叔从出石会关，在洞窝一扎营。张归后率军抵达辽州，丁四日，辽州刺史张鄂投降。另一将领白凤国会合成德兵从井陉进军，几位日攻克成天军，与士叔从烽火呼应。甲戌日，皇上祭拜太庙。丁丑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魏王雅等17家平反昭雪。当初杨复恭任中尉时，借用杜支卖酒区一年的利润来供应两军，此后便不肯归还。到这时，崔胤起草赦书，想要抑制宦官，允许酿酒者自己造曲，只需每月缴纳酒税。两军先前所造的曲则令降价出售，过了7月不得再卖。东川节度使王宗迪因病请求离职，王建上表举荐马步使王宗玉为留后。士叔从等率军抵达晋阳城下，多次挑战，城中十分恐慌。李克用登城防御，顾不上饮食。当时连下大雨10多天，城墙多处毁坏，随时修补。河东将领李嗣昭、李嗣源挖凿暗门，夜里出城袭击汴军，多次杀伤俘获。李存敬在洞窝击败汴军。当时汴军人多，粮草供应不上，加上连日下雨，士兵患疟疾痢疾。朱全忠于是下令撤军。五月，士叔从等从石会关撤回，各路军队也撤退。河东将领周德威、李嗣源率精骑5000追击，杀伤俘获甚多。此前汾州刺史李唐率全州归附汴军，李克用派部将李存审攻打，3天便攻克，抓获李唐，斩首。士叔从经过上党时，孟谦带着家族随他南迁。朱全忠派丁慧代替守卫潞州。朱全忠上奏请求任命河中节度使，并暗示利民请求自己担任主帅。癸卯日，任命朱全忠为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四镇节度使。己酉日，加封镇海、镇东节度使钱镠为守侍中。崔胤取消两军卖酒区后，连邻近的方镇也禁止。李茂贞贪图这项利润，上表请求入朝论奏，韩全会请求允许他前来。李茂贞到京师后，韩全会与他深相接纳。崔胤开始感到恐惧，更加厚待朱全忠，与李茂贞成为仇敌，任命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中书令。六月癸亥日，朱全忠前往河中。皇上复位后，中书舍人林胡焕、给事中韩沃都参与了谋划，因此被擢升为翰林学士，多次召见询问机密。林胡焕是林胡桃的儿子。当时皇上将军国大事全部委托崔胤，每次奏事皇上都与他从容商议，有时直到点蜡烛。宦官们畏惧而不敢正视，事无大小都先咨询崔胤再执行。崔胤一心想全部除掉宦官，韩沃多次劝谏说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，这些人也不能完全没有，恐怕他们的同党走投无路，反而生出别的变故。崔胤不听。丁卯日，皇上单独召见韩沃，问道宦官中作恶的人很多，该如何处置。韩沃回答，东宫之难时，宦官谁不是同恶，处置应当在正月初一那天，现在已经错过时机了。皇上说，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向崔胤说。韩沃回答，臣看到陛下诏书说，除刘继树等4家之外，其余一概不问。人主最重视的莫过于信用，既然下了这道诏书，就应该坚决遵守。如果再杀一人，那么人人都会怕死。可是后来被处置的已经不少，这就是他们惶恐不安的原因。陛下不如挑选几个最恶劣的，明确宣布他们的罪行，绳之以法，然后安抚其余的人说，我怕你们以为我心里还有想法，从今以后可以不用怀疑了。再挑选忠厚的人做他们的首领，手下人有善就奖励，有罪就惩罚， 这样大家都会安心。如今这些人在公司场合数以万计，怎么能全部杀掉呢？帝王之道，应当以厚重来镇抚，以公正来驾驭。至于琐碎技巧，这边生事那边就会应对，终究不能成就大功。这就是所谓李斯反而更乱。况且如今朝廷的权力分散在各个方阵，如果能先收回这些权力，那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了。皇上深以为然，说这件事终究要托付给你。李克用派部将李嗣昭、周德威率兵出阴地关，进攻袭州，刺史唐李投降，又进攻慈州，刺史张圭投降。闰月，任命河阳节度使丁惠为昭义节度使，孟谦为河阳节度使，这是应朱全忠的请求。倒是杜从法用妖妄之言引诱昌州、蒲州、河州百姓作乱，王建派行营兵马使王宗岸率兵3万会合东川武姓军队讨伐。王宗岸就是王吉建。崔胤请求皇上全部诛杀宦官，只用宫女掌管宫内各司事务。宦官们听到风声，韩全慧等人哭着向皇上哀求，皇上于是命令崔胤有事密封奏书上报，不要口奏。宦官找来几个识字的漂亮女子送进宫中，暗中让他们刺探情况，完全掌握了崔胤的密谋，皇上却未察觉。韩全慧等人十分恐惧，每次验据都流泪诀别，日夜谋划除去崔胤的办法。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，韩全慧等人教唆禁军在皇上面前喧哗闹事，控告崔胤克扣东衣。皇上不得已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之职。当时朱全忠、李茂贞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心思，朱全忠想请皇上前往东都，李茂贞想请皇上前往凤翔。崔胤知道密谋泄露，事情紧急，写信给朱全忠，声称接到密诏，命令朱全忠率兵迎接皇上，并说上次皇上复位都是您的好主意，但凤翔军队先入朝抢了功劳，如今您不赶紧来，必定会成为罪人，不但功劳被别人抢去，而且还会被征讨。朱全忠收到信后，秋季七月甲寅日急忙赶回大梁调兵。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人讨伐杜从法，平定叛乱。八月甲申日，皇上问韩沃，听说陆绎不高兴我复位，正月初一换了衣服，骑着小马从启厦门出城，有这回事吗？韩沃回答，复位的谋划只有陈和崔胤等几人知道，陆绎并不知道。突然听说宫中有变，人心怎能不惊慌，换衣服逃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陛下责备他身为宰相没有殉难的志向是可以的，至于说不高兴复位，恐怕是出自谗人之口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上于是不再追究。韩全慧等人害怕被杀，谋划用武力控制皇上，于是与李继昭、李继慧、李彦弼、李继云深相交结，只有李继昭不肯服从。有一天皇上问韩沃，外面有什么传闻？韩沃回答，只听说宦官们忧虑恐惧，与功臣及李继云勾结，可能会引起不安，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。皇上说，看来不假。近来李继慧、李彦弼等人说话渐渐强硬，令人难以忍受。林狐焕想让我召崔胤和韩全慧等到内殿设宴和解，你看怎样？韩沃回答，这样他们会更加凶暴悖逆。皇上说，那该怎么办？韩沃回答，只有公开处罚几个人，迅速流放贬逐，其余的人允许他们自新，这样或许能平息。如果一概不问，他们一定知道陛下心里有想法，更加不安，事情终究没完。皇上说，好。但后来宦官自恃党员已成，渐渐不遵圣旨。皇上有时派他们出去监军，有时贬去守灵，他们都不去，皇上也无可奈何。有人报告杨行密说钱镠被强盗杀了。杨行密派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甫等率兵攻取杭州，两浙将领顾全武等部下八座营寨抵抗。秋季九月癸丑日，皇上紧急召见韩沃，对他说，听说朱全忠要来清除君侧的恶人，这确实是尽忠，但必须让他和李茂贞共享功劳，如果两帅互相争斗，事情就危险了。你替我告诉崔胤，赶快写信给两镇，让他们合谋，那就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皇上又对韩沃说，李继慧、李彦弼等人越来越骄横，几天前他们和李继云一同进宫，就在殿东让小孩唱歌劝酒，令人惊骇。韩沃回答， 臣知道一定会这样。这件事一开始就错了。当初正月初一他们立功时，只应该用官爵、田宅、金帛来酬赏，不应该允许他们随意出入宫廷。这些人一向没有见识，屡次求见，要么胡乱议论朝政，要么越级推荐人，稍有不从就心生怨恨。何况他们只知道贪利，被宦官用厚利收买，才让他们这样做。崔胤本来留下卫兵是想控制宦官，如今宦官和卫兵联合一气，该怎么办呢？便兵如果来了，一定会和骑兵在宫阙下争斗，臣私下里感到寒心。皇上只有忧愁沮丧而已。冬季十月戊戌日，朱权中率大军从大梁出发。李神甫与顾全武相持很久，李神甫抓到一个杭州俘虏，让他出入自己的卧室。李神甫对各位将领说，杭州兵还很强大，我军应当趁夜撤退。杭州俘虏逃回去报告顾全武，李神甫命人不要追赶，傍晚派瘦弱士兵先走。李神甫殿后，让行营都尉吕世造在青山下埋伏。顾全武一向轻视李神甫，出兵追赶。李神甫和吕世造两面夹击，大败敌军，斩首5000人，活捉顾全武。钱镠听说后又惊又悲，流着泪说，我损失了一员良将。李神甫进攻临安，两浙将领秦敞率部众3000人投降。韩全会听说朱全忠即将到来，丁酉日命令李继会、李彦弼等人率兵劫持皇上，请求前往凤翔。宫廷各门都增兵防守，进出人员和文书搜查得很严。皇上派人秘密赐给崔胤亲笔信，言辞凄凉，末尾说，我为宗庙设计的大计势必西行，你们只管东去。戊戌日，皇上派赵国夫人出宫对韩沃说，早晨李彦弼等人无礼至极，想召你对话，但形势不允许，并且说皇上和皇后只是相对哭泣，从此学士不再能觐见。癸卯日，韩全会等人让皇上在便殿召见百官，逼迫废止正月丙午日的赦书，全部恢复咸通以来的禁令。当天打开延英殿，韩全会等人势力一旁，共同商议政事。丁未日，神策都指挥使李继云派步兵抢劫内库的珍宝、帷帐、法物，韩全会派人秘密将各位亲王、工人先送往凤翔。戊申日，朱全忠到达河中，上表请求皇上前往东都，京城大为惊骇，市民逃往山谷。当天百官都不上朝，宫门前空无一人。11月初一，李继云等人率兵在宫阙下列阵，禁止人员出入，各路军队大肆抢掠，百姓中身穿纸衣和布袄的人满街都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韩建任命幕僚司马晔代理匡国留后，朱全忠率领4镇兵马7万人直奔同州，司马晔出城迎将。韩全会等人因为李继昭不与他们同心，就阻隔他，不让他见到皇帝。当时崔胤的宅地在开化坊，李继昭率领部下60多人以及关东各道留在京城的军队共同守卫崔胤的府邸，百官和市民躲避战乱的都前往依附他们。初四，皇帝派供奉官张绍孙召集百官，崔胤等人都上表推辞不去。初六，韩全会等人在殿前陈兵，对皇帝说，朱全忠率领大军逼近京师，想要劫持陛下前往洛阳，要求传位，臣等请陛下前往凤翔，收据兵力抵抗他。皇帝不答应，手持宝剑登上七巧楼。韩全会等人逼迫皇帝下楼，皇帝刚走到寿春殿，李彦弼已经在御院放火。这天是冬至，皇帝独自坐在思政殿，翘起一只脚，另一只脚踏在栏杆上，庭院中没有群臣，身边没有侍从。不久迫不得已，与皇后、妃嫔、诸王100多人一同上马，痛哭声不绝于耳。出了宫门，回头望见宫中火光已经冲天。当晚住宿在户县。朱全忠派司马晔进入华州，对韩建说，您不早点认错归顺，又劳烦这支军队在城下稍作停留了。当天朱全忠从故事率兵南渡渭水，韩建派节度副使李聚川请求投降，献上白银3万两资助军队，朱全忠于是向西南奔赴赤水。初七，李茂贞在田家卫迎接皇帝车驾，皇帝下马安慰接待他。初八，车驾到达周至。初九，停留一天。朱全忠到达岭口西，听说皇帝西行，与辽左商议，又率兵返回赤水。 退休的左仆射张俊劝朱全忠说，韩建是李茂贞的同党，不先攻取他，一定会成为后患。朱全忠听说韩建上表劝天子前往凤翔，于是率兵逼近化州城。韩建单人匹马迎接叶剑，朱全忠责备他，韩建回答说，我目不识丁，所有奏章文书都是李聚川所为。朱全忠因为李聚川常为韩建出谋划策，在军门将他斩首，对韩建说，您是许州人，可以立即回乡衣锦还乡。11日任命韩建为中武节度使，治所在陈州，派兵护送他赴任。任命前商州刺史李存全代理化州刺史，调中武节度使赵旭为匡国节度使。皇帝在化州时，商贾云集，韩建重重征税，两年得钱900万名。至此朱全忠全部驱走。这时京城没有天子，行在没有宰相，崔胤派太子太师卢沃等200多人联名上状，请朱全忠西行迎接车驾，又派王普到赤水见朱全忠商议大事。朱全忠回信说，进兵则害怕有胁迫君主的谤言，退兵则怀有辜负国家的羞愧，但不敢不努力。12日朱全忠从赤水出发。15日任命兵部侍郎卢光启代理中书省事务。车驾在岐山停留3天，16日到达凤翔。朱全忠到达长安，宰相率领百官在长乐坡列队迎接。第二天出发，又在临高邑列队辞行。朱全忠赏赐李继昭的功劳，起初让他代理匡国留后，又留下他担任两街制置使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李继昭将所部8000人全部献出。朱全忠派判官李泽陪住入朝奏事，声称奉密诏以及得到崔胤的书信，命令臣率兵入朝。韩全惠等人假传诏书答道，朕避灾到此，并非被宦官劫持，密诏都是崔胤伪造的，卿应当收兵回去，守卫自己的地盘。李茂贞派部将伏到昭屯驻武功，以抗拒朱全忠。17日朱全忠的部将康怀真击败了他。21日任命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，参掌机要事务。22日朱全忠到达凤翔，驻扎在城东。李茂贞登上城墙对他说，天子避灾，并非臣下无礼，是禅宁之人务功至此。朱全忠回答说，韩全惠劫持迁走天子，如今我来问罪，迎接护驾回宫。齐王如果并未参与预谋，何必烦劳臣说。皇帝多次下诏命朱全忠返回本镇，朱全忠于是上表辞行。25日移兵向北奔赴滨州。28日下至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被降责为工部尚书，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叔被罢免守本官。29日朱全忠攻打滨州。12月初一，晋南节度使李继辉请求投降，恢复姓名杨崇本。朱全忠将他的妻子作为人质留在河中，命杨崇本仍镇守滨州。朱全忠西入关时，韩全惠、李茂贞已诏命征调河东兵，李茂贞又写信向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派李嗣昭率领5000骑兵从庆州赶往晋州，与汴兵在平阳北交战，击败汴兵。初五，朱全忠从滨州出发。初八，驻扎三原。12月12日崔胤到三原见朱全忠，催促他迎接车驾。14日朱全忠派朱友宁攻打周至，未能攻克。17日朱全忠亲自前往督战，周至守军投降，朱全忠下令屠城。朱全忠命崔胤率领百官及京城居民全部迁往化州。皇帝下诏命裴质充任大明宫留守。青海节度使徐彦若去世，仪表推荐行军司马刘颖代理留后。李神福知道钱刘一定不会死，而且临安城坚固，久攻不下，想要撤退又怕被钱刘截击，于是派人守护钱刘祖先的坟墓，禁止砍柴，又让顾全武送家信。钱刘派使者致谢。李神福在多条要道上张挂旗帜，设置虚假营寨，钱刘以为淮南兵大举到来，于是请求讲和。李神福接受了他的犒劳和贿赂后撤军。朱全忠入关时，荣昭节度使冯行习派副使鲁崇举听命于朱全忠。韩全惠派宦官20多人分路征调江淮兵屯驻荆州，以威胁朱全忠。冯行习将宦官全部杀死，收缴他们的诏敕送给朱全忠。 又派宦官向王建征兵，朱全忠也派使者向王建请求援军。王建对外与朱全忠修好，宣布李茂贞的罪状，但暗中劝李茂贞坚守，答应救援。任命武信节度使王宗吉、前东川节度使王宗迪等人为护驾指挥使，率兵五万，声称迎接车驾，实际上是袭击李茂贞在山南的各个州县。江西节度使钟传率兵围攻抚州刺史威权讽，天火烧毁抚州城，市民惊慌。诸将请求立即攻城，钟传说成人之危不是仁德之举，于是祈祷说是威权讽的罪过，不要伤害百姓。大火很快就熄灭了。威权讽听说后认罪听命，将女儿嫁给钟传的儿子钟匡时。钟传年轻时曾经打猎，醉酒后遇到老虎，与之搏斗，老虎咬住他的肩膀，而钟传也抱住老虎的腰不放，旁人一起杀死老虎，他才得免。显贵之后，他对此事感到后悔，常常告诫儿子们说，世人处事贵在智谋，不要效仿我徒手搏虎。武贞节度使雷满去世，其子雷彦威自称刘后。